哦，扎西德了。今天我们继续《大圆满潜行引导文：普贤上师言教》这本书的内容，所以希望大家法喜充满，然后珍惜这些学法的机会，特别是这些必经之路、必修的功课、必修的这些法门呢，我们特别又要是了解为什么它是必修的，基本上对于到此地的这种次第修行的这些人来讲，就是这些法门是几乎都是祖传上师们的心要，智慧和修持的心要，然后对我们最大的这些慈悲，让我们修这些法，而不是让我们修一些没有必要的法，然后他们自己修一些很特别的法，而且他们是把这个把这自己的心脏。就是如果人的器官里面心脏最珍贵的话，就是别人可以把心交给你，所以我们应该护戒如木，然后同时呢，知道这些心药是，非常重要的法门。所以，即便你跟华智仁波切亲自见面这样子的话，我相信他会让你修这个潜行，就是《大圆满潜行引导文》这本书。所以就是说我们。就是这样敬仰过去的圣者修行的这些人，但是我们对他们留下来的教言不重视的话，说明我们对于这个怎么讲呢？传承上师并没有足够的信心，也就是说，我们对于他们获得的成就也并没有这个产生信心，产生这种就向往之心，也没有因为他们的精神感召利益一切众生的心呢，也没有就是相应那。我们既不相信，也不向往，也不就是相应的话，那我们就是看起来修持的，就是文思修的道路修持的并不好。所以在这里呢，我就是再三强调，就是我们在这一个人这一辈子当中，有缘接触这些甚至这些大成就者，像华智仁波切这样具德的上师和他们的教言的时候呢，获得这些传承，就是直接的传承的时候，我们应该就是真的如同就是沙漠里的泉水，像这个饥饿当中百年一餐，像这种口渴的人遇到井水一样去珍惜。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先说这个部分，然后我们先念一下，就是发菩提心的这个部分。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曾。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是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然后呢，就是我们就前几节课里面呢。开始讲到皈依，然后讲到三种信心，清净、意乐、圣解这样子，然后皈依的差别，就是不同的法心下的这些皈依，然后皈依的这个方法就是说以外皈依、内皈依、密皈依，就是即密皈依这种方式，然后如何去观想皈依境。所以观想皈依境的中间的莲花生大师是说，本质为具德根本上师，心相为莲花生大师，这样子要这样观，因为他们是无二无别的，与诸佛菩萨就是智慧之心无二无别，这样去观，然后观想自己与众生共同皈依顶礼这样子，所以这是皈依境的一些运用，然后皈依的学处就是说。皈依佛法僧，而不是皈依就世间神鬼，不学不杀生，不与就是外道的这些人作为自己的敬仰和向往的这个目标同处这些哦。 就是说不是说不住在同一个城市，而是说我们究竟的见解不一样，这个了解。所以皈依的功德就是讲了，就能够避免就是世间生鬼的伤害，然后从此走上这个就是善道和解脱道。然后讲我们就是慈悲喜舍四无量心，然后舍无量心的这个重要性，我们就是前面的两个部分。然后今天的这个部分呢，就是说是就是皈依是一个加行的修法，我们已经讲完了。然后发菩提心是第二个，就是无加行的第二个修持的这个十万。第一个皈依十万，第二个发菩提心十万。在这个里面呢，舍无量心先讲了，就是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当中的舍无量，然后再讲就是慈无量。然后呢，我们就是已经在平等无量，就是说我们将众生平等的这个经过一定的修行，就是说这些呢并不是我们听一遍就算是修了一遍，不是这样子。听就是听，然后还有就是听闻这个部分以外，就是进一步让它消化或者理解的更深。我不仅是理解的更深，有没有疑问，牵出疑问。然后在这个当中呢，就是自己不把它当做一个书本的知识的一个过程，就是从听闻，从别人的嘴里面，从书里面，这样听到以后呢，进一步变成自己的就是见解，自己的知识和自己的行为，自己就是理清理顺有疑问的部分呢，就澄清，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呢，就是思维思学思考，或者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就是经过就是斟酌，然后分辨辨析辨识，就是说去分析观察的一个阶段，推理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这样的时候呢，会内化，就是知识不仅是一个外在的东西，书本的知识，别人的讲的话，这样子我认同不认同就刹那间决定了，也不是这样子，而且进一步去从各个角度去分析观察。在观察的时候呢，你会得出一些心得，觉得哎呦，越来越熟悉，越来越熟悉，就像一张图一样，开始只有一撇一捺，只有一个圈这样子，但是经过进一步的第二层的这个粗线条以外的，就是进一步的刻画，进一步的就是填补，进一步丰富以后，它会慢慢慢慢整个图形都出来，最后再上色也好，或者是最后再抛光也好，就是意思是一点一点一点，最后就像你就做木雕、石雕、冰雕的时候，开始一个雏形大概的样子，然后进一步，最后变成栩栩如生的一个像。一样的，我们在修行当中呢，经过就是熟思哦，熟悉，进一步的熟悉和进一步的就是细密的这些思考以后呢，再就是把它融入禅定。那么禅定就是说，你比如说禅定，慈悲心的禅定怎么做呢？就是你一般在家里做禅一样，就是双盘的毗卢伽之法这样做，七个特点，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面呢，先就是念诵，比如说圣口意的心里面祈祷上师，处在这种菩提心的状态。语呢就是念诵祷去祈祷文，身体呢安坐在这一毗卢遮那佛气质的这种坐姿，坐在这边就禅定的姿势，就意思是禅定的姿势坐在那边，然后身口一安住，这样以后呢，你再进一步想这个慈悲心的功德，就是开始写，比如说像我们所说的。比如说平等无量的这个发心，为什么要平等无量？不平等无量的话，有什么后果？有什么过患、过失或者是不足？然后再进一步，去观察平等无量的这些功德，然后就是这个理据在哪里？所以这样子以后，最后我决定，其实真的需要平等的去爱其他的众生， 开始那就是对于亲属这种小朋友的范围里面的这个自然的存在，但是它不代表你一直要保持就是这个局限，你可以打破所有的局限，让你自己的身体和心呢敞开给所有的这些众生，无量的众生，然后同时接纳他们，爱护他们，有进一步的就是说像一个人你什么芥子拿须弥一样，你是一个心，但是同时可以爱所有的一切的三界六道的众生，因为他们心色种种，他们就是样貌这些很不同，习性很不同，所造的业也很不同，但是本质上面都没有一个不向往快乐，不向离开痛苦的，所以这一个本质就决定它是一个就是趋善，乐，因为快乐跟重的善有关系，所以就是说，其他的这些所谓的痛苦式的乐都长久不了，真正的恒长的，或者说真正他们所向往的是真正的就是有这种福有善有爱所创造的这种的快乐，这个在个人的经验，所有生命动物之间的这些都可以感受得到，所有的恐惧他们都深受其害，都担惊受怕，都有很多内在的这些伤痕，记忆当中的伤痕所以这些呢给他们带来一生的这些苦使他们变得更加就是不安和不幸福，所以就可以理解到就是这最后加一个结论，就说实际上真的我们应该对所有的众生都慈悲，然后在这个慈悲无边的这个这么重要，既然这是最智慧的最有基础最有说服人心也是就是合乎逻辑最应该去做的事情，为什么我不做呢？那就是说呢，我现在开始入定禅定当中呢，在这个里面呢就是坚定坚实强化这个见解，因为习性的转变主要是在定和戒定慧的方式来就是转化，那就首先呢就是发誓不杀生不伤害众生，这样子就是去除十恶修持十善，然后四无量六度这些发心以后呢就是安住，然后就不用再想很多，就是了解的四无量的这个平等无量是如此重要，在这上面就是做一定的安住，然后慢慢慢慢就会融入在自己习性的这些与不平等的很多的这些习性呢会受到转化，所以在这个层次上面就是比如说举一个例子，就是说你可以从皈依啊这四加行啊四外加行啊人生难得寿命无常轮回痛苦因果不虚轮回痛苦这些也可以这样做，一个一个主题一个一个主题去禅定去思考，然后就在禅定这样子，所以同样的在我们接下来就是讲的次无量的这个心呢也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平等舍的这个当中，就像这样想的时候，就是为什么菩萨视众生为独子，就是让是他自己的一个孩子一样，唯一的这独生子一样去爱呢？主要是也是因为他菩萨有智慧，经由这些智慧的分析观察，最终了解他的就是应该自然的成就了就是大悲心，因兼空性而发悲心这种的，应该是菩萨的一种方式。那我们也经由这种理性的思考以后，同样可以升起这种无量心的这种见解。然后呢就像我们跟就是说自己的孩子呢希望好好的去希望他们快乐平安享受种种舒适方便一样，所有众生也应该有同等的这些尊严权利和这些向往之心，所以我们经由此理解呢就保持生于意的这些善慈生业慈于业慈意业这种的修行，所以当你在身口意上面要记得对众生呢就是保持一定的柔和，所以在这个上面意思是说有时候这些柔和是真诚的很重要，所以有些人以前也有讲嘛，就是即便是微笑也有很多种的微笑，所以有些微笑呢给人带来快乐信任，有些微笑呢给人带来疑惑， 给人带来恐惧。所以同样的就是，牲口语当中有些人说的话很轻柔，但是用意不是如此，所以别人也能够感受到。有些人行为上面呢，也许就是好像看起来，很善，但是心里面呢，就是有其他的想法和打算，所以这样子也不合适。所以要保持一种对他人的慈悲，不代表就是说，你不会，怎么说呢？有时候严厉的对人，就是严厉，这个也有可能像小孩子，如果他不小心不知道火的伤害，所以用火柴玩火柴，准备烧到他的时候，或者用剪刀剪到他的手，这样子你大声的呵斥让他停住。所以好像小孩子不得知道河水的深浅以后跑进去的时候呢，所以或者是有些像母亲爱孩子，希望他未来就是能够好一点，所以就是用柔和的语言，有时候用比较谴责式的语言，有些时候是甚至是打骂的方式，这些呢主要是完全基于为他好的情况下，也视为是一种善行，视为是一种非暴力。反之，如果我们语言上、行为上和口当中说的是好像是善的，但是心真正的动机上面，动机背后的动机上面是不善的情况下，也视为是一种软性间接的暴力。这个要看他们的动机、起心动念当中，自己时常要观察。所以佛法的修行当中是从本质上面去转化我们的习性，同时利益其他的众生。所以一般来讲就是说，身与意慈悲，就是身体的举止、口中的语言、心都要就是慈爱，柔和。所以看众生的时候应该就是用慈悲的眼光去看，因为眼神也会就是传达很多的信息，语言也会传达很多的信息，手势也是会，有时候就是你的姿势。所以就像这样，如果我们用这种很恶毒的方式去看，用这个就其实指手画脚，或者是就是用指头去点别人的这个面相，这样去用脚去就怎么讲呢，指着别人，用小拇指或者是用其他不良的、不礼貌的一些身体的这些行为，这样子也会做很多的恶业，伤害别人的心，制造很多的这些敌人。所以身体的威仪就是文良儒雅、几近调柔，不伤害其他的众生。所说的语言呢，悦耳动听，不要就是讽刺轻蔑其他的人，不要恶语中伤、诽谤。心里念里面呢，保持一定的清净，长期保持这个利他的心。所以我们都每天早上都发愿说，愿我能够利他，愿我能够避免伤害其他众生，这样的一种发心。所以如果是对待自己家里面的人，帮手，不管是他是地位高、地位低、地位平等，就是说这样子说，有些社会里面特别强调要对老人，对最为尊贵的人恭敬，但是对下属要狠毒或者是严厉。有些当然不是说很多吧，但是有一些怎么讲呢，不重视他们的快乐和幸福，不尊重他们的尊严和这种怎么讲呢，安乐。所以这样子也是不对的，之前讲过平等，所以就是从某一种程度上要讲了解，就是以平等的心去用慈悲心对待自己的部属、自己的佣人，甚至自己养的这些猫狗或者是野外的这些动物，不要与身体的殴打、语言的谩骂、眼神的敌视、鄙视，或者是这样子，而是应该就是用和颜悦色、仁慈、耐心，让他们活得安心。所以有些人呢，身体的技能、语言的技能、心的这种的运用的能力、心脑的运用的能力还没有自己好的时候呢，也不要想就说我比他优越，这样子生气娇慢心，而是知道每一个人都有特色，每一个人都可以经由他们的就是修行，可以成为这圣者，可以就是成为成就者，成就世间和出世间的成就。有一点成就，如果加上无毒的这些运转的话，也可以就是用 现在的福报继续糟蹋，就是未来的福报将会就是减少，然后恶业兴起，这样子的时候也会面临，就这一辈子好不代表究竟的好，没有解脱，这样子的之前呢也要想到，就是他们怎么讲呢，地位的尊贵富贵这些都是无常的，名声的大小，所以自己如果权势大的时候不能够藐视或者蔑视其他人，侮辱其他的人，所以这也是知道，就是说知足惜福，不然的话我们会用善业的成熟，自己的善业甚至是用佛法的方式来就是制造恶业，然后最后呢就是在未来是沦为别人的奴隶，被别人践踏，被别人欺负，这样子的时候我们也会不了解我们是自己是过去种种的损耗福报，做了很多损失，损耗福报积累这些恶因所导致的，所以在这里面讲的是对于自己低下的人应该倍加有爱，倍加珍惜，更加慈爱，所以另外就是说像阿底夏尊者讲的这个慈悲心的训练的一个方法，就是说父母其重恩这样子，这个也可以，但是我们在这里面呢就是主要是说先以这个父母孝顺父母或者是关爱父母开始作为修行的这个开始，虽然有一些人会说我跟父母的关系不好这样子，但是只要你想到他赐予你生命，赐予你肉身，已经是一个难以就是回报的一种恩德，所以就是后面的这些养育之恩啊，生养教育之恩，然后给你就是他们付出的心路历程，他们的能力，他们所为你造的这些牲口业的心路历程，就是忧心劳神，他们就是间接和直接在白天和黑夜当中的付出是难以想象的，所以即便是你从小远离了你，把你送给了其他人，而是有其他人就是在婴儿时候被抚养长大的，出生之后就立即送人这样子，但是在他们的心里面一定有种种的难过，有种种的不如意的事情在背后，所以而且常常这些会伴随他们一生，所以折磨他们的心一生，所以能够了解到世间并没有就是说人每个人都不一样，出生的时候养长就是成长的这个经历都不一样，但是主要的是要孝顺父母，哪怕是就是后爹后娘，或者是说养父养母，这些都要好好的去照顾他们，孝顺他们，所以以前有这个就是说有阿底夏尊者说要如同好好的去对待远方来的这个疲惫的客人，因为他们一般都无依无靠，甚至路上的这些盘缠这样去就是干粮这些不多的时候呢，也是比较怎么讲呢单薄，无依无靠的一种状态，所以要对他们就是好好的对待，然后就是照顾就是久病床榻的这种久病卧床的这种的病人，就这些人也是比较怎么讲呢弱势的人，然后因为疾病而把一个人的心智就是打倒，所以有些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很害怕很畏惧，心里面没有底，而且不知道自己能活多久，甚至是活不久，这样子的一些状态的时候呢要就是特别的加以爱护，因为很多人不喜欢的就是老人病人，而且是就是贫穷的人，或者是说就是智力上面这些上面没有受很好的教育啊，这样子也就是说并不是那么聪明的人这些，但是在佛学修行上面这些人才是我们就是也张扬慈悲心真需要，比如对一个很有钱是非常健康的人，他不需要你的帮助，所以就是说他甚至多你一个不多少你也不说这样子不少，但是这些真正的就需要你的人呢就是 你不愿意去照顾，这不愿意付出爱心，但是你愿意付出爱心的对象，他们又不缺你的这样的爱。所以意思是说，我们伺候自己年迈的双亲，照顾这个就卧病床的病人，和就是照顾这个远方来的这个疲惫的旅客，如同这个的功德很大，就是如同修持空性也大悲一样。所以这是阿底夏尊者就讲的这个话。所以就意思说，那你不能照顾的情况下，不要去伤害这个远途的这个旅客哦，不要去蔑视就卧床前扰乱病人的这个心，不要去就是伤害年迈的生父母，就违背就是违逆他们的这些各种意愿，去说不尊敬的话，说让他们伤心难过的话。所以释迦牟尼佛呢成道以后呢，也是因为他妈妈真正的妈妈七天以后去世了，由他的继母就是把他养大，姨母也是然后这样子。但是最后佛呢就是为报答这个父母之恩，给他的就是父子对话，就是佛经里面有这种就是为父亲说法，为父亲呢就是抬棺材也是以前的这种传统啊，就是说意思是然后为母亲呢就是去这个斗衰天讲法，因为他母亲呢投身在这个斗衰天所以我们有这个就是天降塔呀，去为母亲说法33天呢，这些就是说法的这个是所以我们这里面呢你可以就是知道佛陀从他本人的这个修持显现的修持上面也是如此，能够为他的父母亲呢不要说去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他去超越此这个世界，去前往另一个就是世界，就是斗衰天的世界，去就是专门为母亲说法。所以这些呢足以证明就是我们就是从父母亲这个部分来去修持慈悲心。如果我们对父母和最亲近最跟我们关系最深的一些周边的人没有太多的感情的话，那我们很难对于陌生人有或者是很遥远的一些人有很强烈的慈悲心。即便有的话，一遇到障碍，一遇到违缘挑战的时候，我们的慈悲心会荡然无存。所以如果这佛讲的就是，如果子女能将父母扛在肩上，环绕整个大地，这样来侍奉父母都不足以报答父母的恩。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自然的让父母的这种心呢进入正法，尚能报答父母之恩。就是说，这是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为父亲说法，为母亲说法。所以我们呢，也要用身与意来奉养成事。照顾父母，慢慢的也让他们就是懂得这个，如果他们已经是修行人，也修得很好，这样的也有可能。但是也有一些呢不一定修行，甚至反对修行不了解造业。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呢，我们就是说要恭敬爱护谦让这样子，但是也要看时机，然后给他们一些了解因果或者是从事善行的这些劝解和这些帮助。就有些人呢他不愿意做任何修行，但是你可以说其实所有我们就是放一放生啊，有很多人不反对放生或者是有一些人呢去带领他们去做一些就是抄经啊或者是这样子的简单的一些，就是有些是去拜佛啊烧香啊这样。但是经由这个呢再进一步就是了解，其实我们最需要的内心当中的是这种放下或者是某一种的处理心。放不下的话这一辈子的这些一切，我们终将失去的一切呢有很大的挂念，变成一种的障碍。如果你就是完全把自己和自己所说的这些你放不下也得放下的一切呢都看作是暂时的现象，所以这样子身心相对会比较自在。 所以慢慢的牵引，就是说有发慈悲心啊，这样子，学智慧这样。所以总的来讲，就是我们修慈无量心的时候，所以就是要在起心动念举手投足当中呢，要柔和慈悲，不让其他的众生升起种种的烦恼，不能因为我们的烦恼而把烦恼带给他们，或者说因为我们所谓的好心，然后真正带去的是烦恼，带去的是伤害。说你不学佛的话，我就怎么怎么样，这样他更反感，他觉得就是不同意你的意见，不同意不认同你的一些观念和行为，这样子的话反而心生更多的烦恼，甚至你的烦恼和他的烦恼加在一起，使他产生那种逆反的心理，会帮佛法。所以就是说要用一种开放和温暖的心，这样子像怎么说呢，跳舞蹈一样，很多人跳舞的时候不是节奏开始的时候就是你踩我我踩你，可能慢慢的时候节奏就掌握了以后，大家都会运用的自如。所以在这个上面呢，就是关爱自己身边的亲人也是这样子，知道他们的一些性格，他们的一些脾气，所以不要总是冲击和伤害他们的这些薄弱的地方，哪一个地方他们最不愿意承受他们的薄弱的习气在哪里，就使劲往自己摁，这样的话有可能会导致相反的不欲求的一些或者是难以操控，难以怎么说呢，把握就是失控的一些局面。所以就是有不可预测的这些上面呢，尽量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也不能就是乱来，就是尽量从正当的方式，从细节方面，从就是平等友爱和开放的这些上面去做。有些一旦说他们不同意佛法的观念以后，我们就很生气，有些人说啊，就你这样做的话不对，你这样子的话会下地狱，那样子的话会这样说，也无济于事，其实对他们也不一定能听进去。其实意思是说我们内心当中呢，如果看就是放下某一种的就是我执的概念，所以他们有对的地方有不对的地方，他们有时候同意佛法的话也不见得要特别特别就是就欢欣鼓舞说哎呀你太好了就同意佛法，如果有些人暂时不同意的话，也不用就是产生敌意的心，觉得哎呀他们这些人什么都不懂啊，或者是用这些佛教里面的内容跟他们说，你如果不赞叹佛法不感到欢喜这样子的话，就是我很伤心啊，我很难过啊，不用这样子，就是说就是别人不同意我们就是佛法上面的一些见解，也许这时候呢不要就是怀恨在心一吐报复啊，这些可能不会的，但是说对于亲人没有这样子，但是不要变成你自己的障碍。所以这样子的话，如果我们也是跟着情绪化，用烦恼去解决烦恼，或者是用我们的这种生气去纠正他们的这种的排斥，这样子很难达到就是好的效果，是就是这样子，意思说我们自己的功德不足，所以就是说不要扰乱其他众生的心，这个原则来去做事，不要让他们就是觉得就是我们在指责他们呢。所以佛法本身也会兴旺发达，所以他们可能现在缘分不成熟，将来会成熟，现在只是在种一个种子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就是不必做到这个一定是就是过分的悲伤啊，就是这样子。所以总的来讲，有很多人因为慢慢的修行赞叹的佛法，这样也会最终就是经由你的一些改变，然后影响到他的改变，也不是说一个人特别要说很多这样子也不见得有用，如果说对了可能就是适合的人你说的可能有用，但是对于不适合的对境你说很多没用，有些是你做就是你自己变成一个很温和真正的行为上面去饶益他们，甚至做家务活 甚至愿意付出就是时间、精力、财产，或者是耐心和爱心的这些方式来，就是让你周边的这个兄弟姐妹这些多获得欢喜，不要计较很多东西，名声、财富这些。所以这样子呢，就是说，他们也会跟着你，就是你的影响，或者是根据你的转变而就是受到鼓舞或者信任。所以不然的话，用佛法的尺寸，这个善恶对错的方式去要求他们，那这样自己又不太很细致的要求自己，做的又不好，这样子的话，其实他们不但不会信，反而会觉得很有压力，很有这个怎么讲呢，违逆的心会自然起来。所以就是说要让老年人呢，不要让他们忧心，不要扰乱他们的心，应该恭敬爱护。这个传统呢，不仅不是一个佛弟子唯一的一个就是羞耻，所有的社会里面基本上都认同对待自己的父母、长年人、年长的人、病人或者客人要对待他们好一点，就是这种的。在这里面呢，如果仔细来分的话，你也可以就是说一个一个去想，就是你理性上面去想，然后经过禅定去思维，然后再进一步的在结论上面做禅定，这样子一步一步的细化和深化。开始的时候也可以想，就是父母的恩，所以这一种的恩，怀月什么九个十个月的怀月的这种恩，然后再一个就是没有钱财的情况下，他们就是付出一切，你自己不会赚钱，但是他们会帮你就是付出一切，去解决你衣食住行的问题，给予你做人做事的这个启示，让你学会语言，让你学会走路，然后你就是他们买很多的书或者说话，这样子去爱护微笑。当你就是病痛的时候，当你就是大小便的时候，他们都不嫌弃你，就是收拾得很干干净净的去打理。然后进一步来讲，就是说他们为你而造下了很多的业，包括杀鸡、杀狗、杀羊，比如说有些地方可能吃狗，所以这一来讲的话，你也是其实真的他们很爱护你，自己就是把所有的好东西都给你，给你穿好的，给你吃好的，玩好的，这样子张扬。还有就是那辛苦都为这个家的时候，主要是为了孩子，这种的概念在很多社会里面都非常重要。然后进一步的想，就是甚至在很多社会里面，他们为你出一路的就是难以，有些人很容易支付，容易一些人呢很难以抗拒支付的这些学费，生活甚至每一天都有上下班。有一些客人你来一次两次三次去送他们去车站，送他们去各个地方也不容易，但是说父母亲呢几十年如一日的去送的，就是小学、中学、高中，甚至有些可能高中少，但是主要是就是12年啊，这样子的时间。所以这样的时候呢，不能把这些都当作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法律保护的，不是这样想的。从这时候，我们是从真正的人和人之间的这种的爱心，他们的责任心，他们对你的这种付出，不要就渐渐的依据法律来了事，而是真正的想，他们也有是辛苦，他们走路也会辛苦，他们赚钱也会辛苦，所以从这些上面去想，然后周边的推己及人一样，没有一个人不是父母养护或者是有其他人来就是长养而大，所以也会未来大多数人也会变成父母。所以这样想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就是都是为人父为人母生育这样子来的人，没有一个人是从这些除了就是极高的化现者以外，大部分都是胎生的这个人类。所以在这样的状态下呢，就是我们的共心都应该是有这种为根植于我们心，就是成长的所有的这种爱心。所以这种爱心呢，就是说不是很不常见的，而是遍在的一种的爱。 所以把这个以外，就是说包括这种的爱心可以推及到虽然是犯罪的人，你也想虽然是犯罪的人，他也有错误的观念所引导，最后就是伤害自己伤害别人，看起来一时逞强，但是最后以监狱牢狱到处心惊胆战的逃跑或者是以至于在未来是有很多的困难障碍，这样子的方式来就是错误的选择，误用人生这样子。但是本质上面他何尝不向往就是避免苦就是成就乐这样子。但是有些人呢，因为周边的人的这些错误的观念的引导，父母的错误的压力的给予，亲戚朋友们，最后就是自己也就是基于这些面子呀，基于有些怎么样的陋习呀，所以就是出手狠，然后语言上面的伤害，身体上面的伤害，残忍的这些心态都出来了。但是他本质上面呢，并不是与生俱来，他就是这样邪恶的，所有的都是可能性的善，可能性变恶的这样子。本质上面来讲，惜苦求乐的这个善始终存在，所以从这个上面去想，然后进一步这个社会的所有的交互，每一个人的功能，每一个就是团体，每个个人的某一种的付出，都在成就这个社会的运转。我们所见到的一些，所享受的一些，所运用的一些，都是建立在别人的付出之上，所以我们很方便，所以每个人都付出，大家付出的时候呢，就有共同的富裕和这些丰富的物质。这样想的时候，也从这个角度去想，从佛法的角度来讲，无始以来，不仅是今生的父母如此照顾我们，生生世世当中呢，所有的生命曾经都当过我的父母。无始以来，这个从就是一般的就是承认因果的这种的教导里面，都可以就是找到无始的这个概念。所以那这样子的话，所有无量的众生在无始以来都曾经做过我的父母，如同今世的父母一样，就是有各种的这些付出彼此之间。那我们应该就是如何去回报他们呢？就一般的社会里面回报的时候，就是买东西呀，照顾他们的一般的就是衣食住行啊，或者是有多一点的这个沟通啊，这样子，那这个很好。然后除此之外呢，就长久的能够让他们获得智慧，这是最重要的。然后就像以前很多人学技术的时候说，不要给他就是扔面包，而是让他去做学会这个生存，就是什么不要让他们给他们鱼。让他们知道钓鱼，当然这是恶行，就是有这种说法嘛。一样的意思是说，你时间的让他吃饱，他还会受冷，衣服穿了冷还会冷，就是给予他们也是暂时的，这辈子死了还会继续受苦。那最好的一种的帮助就是长期让他们讲道理，然后让他们取舍，自己去分辨，然后呢就是每时每刻当中他会就是如果面临选择面临危机的时候，他有自己内心有主，内心有这个依护可以依靠，内心有这种正直正见，然后这个有点像他没有眼睛的人头上长了个眼睛，他都知道哪里不应该跳，哪里不应该是有水有火有悬崖有刺有敌人这样的，就是有就是威胁动物的威胁也好，这样子说他也知道如何避免，甚至知道说我做了这个前因会有什么后果，这个后果有多少种的这些因和缘，就是相应的因，直接的这种间接的，所以这些因缘的这些观察，所以有一些这个有点像让他自己。不是你给他就是嘴里塞满包书里面放这个金钱，但是让他们就是在你的一种的就是引导和帮助下呢，让他们自己解决自己心里的问题。就像你帮助一个人打扫垃圾的话，他本身是残疾人，你帮他打扫一次这些粪便啊就是或者家里面啊这样子。但是你每一次都要打扫，就这个每一次你也可以来，你也无穷无尽的这样子。但是意思是说，这不是最好的方法，是让他自己不要变成这个就是受害者，不要变成承受痛苦者，让他自己站立起来，让他自己有能力就是打扫自己的这些垃圾，有能力解决自己的问题。 然后这样子，这种的就是我们所讲的佛法的内容当中给予他们慈悲和智慧的这种的就是佛法的教导介绍给他们，那这样子他们能够自己获得快乐安乐，短期的长期的都能够循序渐进的找到路，最终来讲你发现了你这种的帮助是比较彻底的。就像一般有一些人说教育是最主要的这个脱贫的道路，脱贫的方法，很多农村的人的话现在一样，他们就是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的机会，以前是靠科举嘛，后来又变成就是高考，这样子可以考上大学，就转变命运一样。遇到佛法，真正能够实践佛法的时候，你是就是解决一个根本的轮回的问题，不是解决今生的脱贫啊，或者是升一个这个级，就是社会的阶层这样的。所以在这里面也是教育，佛法也是一种教育，所以在这上面就是他们有这个可比性这样子。所以发菩提心的时候呢也是如此，就是循序渐进，一步一步的去发悲心。然后这个慈无量心呢，就是你可以在这个慈无量心上面做一些观修这样子哦。如果有些人修慈悲心不是那么容易升起来的话，也可以有时候去看到，就是有意识的去看到残疾人悲伤的这些人，不一定是就是身上和衣，就是身上衣裳没有口中的无食，身上无衣，不是这种的。即便是坐豪华的轿车，非常好高级的这些什么别墅这样子，但是你知道真正的苦不在外在的这些物质上面，而是在人的心里面。所以意思是说外在的这个壳呢有某一方面的这些舒适，但是这个并不能变成根本的，如果解决是人的根本心理的问题，并不能靠外在的物质的减少或者增加来解决。这个是比如说你在一个很贫穷的社会里面给他们食物住房这样子嘛，肯定他们就很欢喜。但是已经拥有这些的人是不是从此以后一律高枕无忧了？不是。所以有很多人有很多的压力，很多的这些责任，有很多的这些期望，有很多恐惧。所以对于这些人也要升起这种爱心悲心。不能说我们的慈悲心只是针对于这些比我们更差的人，当然简单来讲好像这些容易发慈悲心，也从这是开始亲近的人比较不如意的这些人，但是最终来讲就是把这个心呢也要波及到所有众生，所有轮回当中的众生，还有就是哪怕是天道的众生，那么殊是有神通这样子，但是因为他们不究竟不圆，究竟上面不圆满，所以我们了解这个不可靠，最终他们也会堕入下三道，所以这样子的一种的发菩提心的一种方式。所以有一些人呢就是当然也会去看这些屠宰场啊，或者是这样，然后观想这些屠宰里面的这个动物啊，如果是我自己的话，那我应该如何去害怕，如何害怕他们是何等的这些没有依靠没有保护者，何以他们会面临如此怎么讲呢，痛苦的命运。就所以就是说，如果这是我的母亲的话，我能堪忍他们被这样折磨或者是待杀的这种状态，如果这是我的话，我会有多大的恐惧和压力。所以现在有些新闻上面有些人听到这里死人那里死人没有感觉，每天都在身边杀很多动物也没有感觉，但是你真正自己想，如果这些被判刑的人，被抓到监狱里面的人，被其他人无辜受，就是有辜无辜的，就是肉体语言伤害的这些人，以至于就是人类对其他动物的这些动物之间的这些，如果你身为这样的没有保障的社会，马上取你性命，取你的肉身，就是蚕食你的身体这样子的一种的，就是伤害， 或者是以前不是有一个熊什么被插管子一直插着这样子，像水龙头一样去繁殖这样。所以类似的这个，如果是给你这样安插一个的话，你肯定会想到，哎呀，我不能造这样的业呀，这样的造业未来，怎么讲呢，难以堪忍。不要说自己难以堪忍，自己想一下看一下都觉得特别毛骨悚然，心惊胆战。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想的，哎呀，我不能就是光想到自己，所有的众生造这么多业，就是这么多的众生造这么多的业，我能多少程度上面去可以用修行善法，就比如说像设律仪戒，不伤害众生，可以比如说减少吃肉啊，不吃肉啊，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方法，设善法戒，就是你又修行了，好好的去皈依，发菩提心，出离心，发菩提心，空正慧实践，然后证悟了以后，你有更多的能力，就是利益饶益众生，就是这种，就是有一种你看到很多病人，有一些人就下决心，或者自己家里有病人，后来就是好好的去学医生，像为了天下的这些众生的治病。有一些人呢，就是看到贫穷以后，希望出走原乡学习技术，最后把富裕带到家乡来，就是建设自己的家乡。一样的，你看到轮回的众生呢，有那么多的这些迷乱的这些状态下，做了很多这些难以想象的这些事情。所以这样子的时候，你愿意向他们，就是在愚痴的这些睡梦和迷乱的梦境当中，让他们醒来，这样的一种发愿。所以要及早的修行，很积极的这些上面呢，可以就是张扬这个慈悲的无量的这种的发心。所以我们慈无量的心呢，基本上就是这样子。最主要的是四下的时候呢，大家需要经常的去练习。现在我们说就是讲这个大圆满前行引导文普贤上师言教的时候呢，就是前面已经讲过了四无量千行，然后现在是无加行，无正行，无就是加行的五个部分。但是就是说反复的要从前面把生命无常啊、因果轮回这些部分呢，无常生命人生难得，寿命无常，因果不虚，轮回痛苦这些上面呢，还有解脱的利益一直上师这些部分呢，多做一些思维。如果以前有些人有这个录音呢，这样子的话，那你在干活的时候用耳机，不要干扰别人的情况下，你可以放在你自己的耳朵里面去听。然后在汽车上啊，这时候，一点努力都不做，一点就是，就是积极的去闻思修的心都没有的时候，你很难真正的去就是修持，而是就是抓住一切机会。就像我们之前讲精进的时候，我们是讲另外一个，说就是像牛吃草的时候，饥饿的牛它嘴里面有一口，它还看着下一口在哪里，就是这样去吃。这样修行佛法也是一样，那我们就是有序的从头到尾一字不漏，然后因为你专心的听一遍比不专心的听三遍更有用，所以就是说每次听的时候尽量专注在听闻上面。如果实在没有空的时候，你可以一边就是做一些事情，也要把比如说你干家务活啊，这样的时候其实那些很熟悉，你并不用特别专心，所以耳朵专注在这个就是听课上面，然后身体呢还可以同时做其他的一些事情。最好当然是就是我们说的以打坐的方式呀，去进一步的去短时间的一面实践，就是趁热打铁这种说法有吗？就是意思说你在听的当下，然后再做思维，马上入定，再做静虑，然后最后就是在结论上做禅定，然后就很比较容易就是变成你自己的一部分，变成就是融入你的知识呢，融入你的心为的这种能力很强，然后心为呢带来这些修行的境界，心为习气的转变，所以所知障、烦恼障、习气障这些都会转化。不然的话我们听闻然后就听闻了很长时间以后才做一点点思维，那思维的时候又要重新听闻，不然很多不记得。那稍微做一些思维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动力的话，也就蜻蜓点水，然后再做思维以后的心为啊、禅定啊这些都顾不上，这样子的话就学的质量不太好。 所以就是说，尽量能够把这个修行的文思修的质量提高。在这个上面呢，我们可能不像过去的这些修行者一样一次性练，他们是很认真的专注的，还可以修很多次十多遍加行这样子。如果在现在的末法时期，这么忙碌的社会里面，能够修一遍已经是很算很了不起了。所以，那这一遍都质量就是很差，那向往就是成就很高这样子的话，其实是没有什么道理，也没有什么因果上面的支持，也就是说欲力不通这样子。所以一定要在这个上面呢下点决心，改变一些不良的习惯，然后去认认真真的去闻思修行。所以这里最后呢我在这边呢祝福大家身心愉快，周末法喜充满这样子。所以就这样子哦，扎西对了哦。